食堂今天我们来了久违的客人，同时也非常高兴他们远道的从花莲来到我们的现场，龙俊儿小姐跟吉米先生啊，你们两位这个现在非常高兴，但还有龙俊儿的千金金芷玲啊，在这边，
大家好。
我应该称呼你芷玲还是原来你的笔名猫玲
啊？芷玲，
芷玲就好。今天龙小姐非常非常高兴看到你，
是我的荣幸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像观众很也是这个有好一段时间的没有机会听听您的近况或怎么样。吉米更是这个也现在在做的，你的造型也改变了哦，现在啊
老了
造型改变了，对对对。我们先从芷玲今天带的吃的东西开始啊。芷玲今天带的这个是什么呢？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自己做的无麸质的薄饼。这个薄饼的话是用小米和燕麦做的，对，然后上面的话就一些简单的烤蔬菜。那因为我们是吃纯植物性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像用菇类去代替类似有点像肉质的质感。那上面的话是石螺的蘸酱，还有下面有松露的腰果酱。
这个对身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正面？
还蛮多的，因为纯植物性饮食加上全食物，就是我自己在这八年的饮食下来，身体是完全的蜕变这样子。就是从本来身上有非常多的慢性疾病，然后还有很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有肥胖问题，都透过这个八年的饮食彻底就是改变
了。我没办法去比较八年前的你，但我现在的你，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 perfect。
OK， 好，
对对对，
谢谢，
对吧？现在还是完美哦，对。所以芷玲是八年前为什么会开始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其实当初还蛮明确，是因为当时是遇到了就是只做这样的饮食的人，然后当时我看到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我很向往的，所以我就开始去想到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很希望我在我的饮食中可以不要有伤害。当时那时候走在市场的时候，那时候还有比较普遍的就是他们会直接在市场做宰杀的动作，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很真实的，就是你虽然很喜欢吃这个食物，但是你会知道哦，原来它背后是一个你也认为非常可爱的动物的朋友。
所以这个念头很小就有了。
对，而且那个好像比较不像念头，比较像一个很大的感受。嗯，就是你那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用想的，你就是很纯然，就是
我看以前知道你小时候身体是不是很
对，
有些小时候有些小毛病是吧？
算是比较偏体弱多病的小孩。
所以你那时候两年之后就感觉到身体在改变了。
哦，其实两年后身体就已经有巨大的蜕变了，对，没有到花八年的时间。
我比如说现在我们谈到这个后疫情时代，这个感冒各种的流行感冒一大堆，
对对对，
对你来讲，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觉得就比以前好了吗？
就讲一点，就是我，就是我个人嘛，就是因为我毕竟不是医生或者是营养师出身，对对，但是我从15岁的时候到现在，我没有吃过西药，就是我感冒那些，我全部都是自然好。然后而且我会知道怎么去调配食物让它成为有某一种程度它有治疗的比较强度跟针对性的治疗的能力。
所以你现在等于自己把这个饮食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推广这个纯植物的饮食。
对
对，但你现在你的面前这两个人你就碰到困难了，对。
还好我不会太想要勉强爸爸妈妈说一定要遵从的。
我们这样讲，一般你看到我们像这种纯吃荤吃了一辈子，或者这样，
对，我能够理解。
你觉得我们要去对这种生活方式要开始去体认它，甚至投入它，你怎么来说服我？你怎么来让我们开始？
我想要先讲的事情是真的是不容易，就是它真的不是，就是它是完全可以被理解。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食物，它有一些童年的回忆跟记忆，就是比如说你从前跟家人，比如说像我觉得我会有印象跟爸爸一起去吃蚵仔煎在市场里面，那我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会有相对的连结，就是我会觉得我好想要再去透过这个食物去回忆当时我们所创造了很多多的回忆这样。所以我会觉得改变饮食真的有它不容易的地方。那其实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先在你的膳食中开始增加蔬菜的比例，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普遍的问题是肉食的量有点过量，就是它已经不是说吃荤还是吃素的问题。
你现在这些的饮食习惯，你因为跟大家分享，其实是基于一种健康的理由，还是有更强烈的关于环保的信念？
其实三方面都有，一个是动物的减少动物的伤害，然后再来是环境的议题，其实是有非常深的连接。因为现在基本上全球暖化跟我们的动物性的使用量很高也是有直接关系。那其实这是我自己特别回应的。那但是我在推广的时候，我会比较强调关于健康本。那如果有人愿意多听一点，我就会讲一些环境跟动物的。
我们当然愿意多听，但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两天，我们要跟爸妈谈。但我们先吃一口吧，好不好？
好。
对对对。
对，可以感觉一下那个有没有有类似像面食的感觉，因为它完全是用新鲜的小米打成的。
你让我想起中东的食物
啊，对对对，啊，它是以这样子为去发想的。
难怪妈妈听完女儿这些，有没有很高兴？她的健康跟小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觉得很惭愧。
怎么讲？
别惭愧，
真的觉得很惭愧。因为大女儿小女儿都不是我亲自带大的，那麒麟是 Jimmy 带大的。在饮食上面，我觉得我没有照顾过她。她每次生病，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抓一把西药，就是这种感觉。后来发现她，最让我感动的是她怀孕，他在生这个孩我的孙子的时候，他是用了最自然的方式去生他的孩子。在家里面，我觉得接生的那一刹那那个感觉，
你也在场？
我在场。而且我们为了安全，他请了一位有经验的助产士，就是所有安全的状态都完全都准备好了。可是我觉得他的努力是在哪里？第一件事情，我觉得他谈的是环保；二来一件事情是他疗愈他自己，还有改变他自己的生活习惯。那我们都有一点担忧，可是我那个时候有无比的一种信心对他。我看到他这孩子，我就是这样看到这孩子，他前面是摇动，然后呢，淋浴。就是用淋浴让水来治愈他，就是他的疼痛。然后呢，接着我再换一个位置，让他的先生去接这个孩子，接这个孩子出来，孩子一下就下来了。可是前面我会看到那个所谓的产道的打开，孩子头的出来，我觉得那像是一个动物奇观。我在看一部影片，终于知道生命是那么伟大，终于知道母亲是那么伟大。
而且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起点，在她身上又往下，
那是一种不可思议。
对对对，
我觉得是尊重，是尊重，非常大的尊重。
可是我觉得从她的脸孔里面没有看到对你说一刚刚说你认为自己他年幼时候失职的这种的抱怨，应该丝毫都没有啊！你看，你没一个这么优秀、这么健康、漂亮的女儿，而且他对生命的这么重视，用这种最自然的方式来接生自己的下一个。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部分，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施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施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最自然的方式来接生自己的下一个。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有一种让我更为感动的是说，小孩趴到他的身上。趴到他的身上，他的脐带不要剪掉他，让他自然的干。所以当母亲的脐带跟孩子脐带不是在医院刹那间剪掉，那个亲情的那个就是那个最自然的那个关系，他一直延长到脐带干掉。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可以问他。
其实他有点误打误撞，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怀孕完之后，我对整个女性怀孕生产的这整件事情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我一直不知道说我们要去做这么多产检，然后跟生产要怎么选择。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是都没有想到，我可能是太过于自然这样子。反而这一切的安排是那时候还蛮感谢，是我先生介绍我温柔生产， 然后他那时候有带着我们一起去聊，带着我去了解说，哦，原来在医院生产的过程，然后跟温柔生产的历史，就是他们会其实会发现，就是生产它并不是一个医疗行为，它并不是一个生病或是一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圣和伟大的过程。但是反而在这么伟大跟神圣的过程中，当进到医院的体系的时候，它往往就很容易被把它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它的那个温柔跟温暖的部分，很容易就会
被医院的效率给改变了。
对，那其实、
这个、我们只重视安全，
对对，
忽略了 母性，对
对。然后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我的生产经验对我来说是很美好的。
你有跟别人分享这个，也有去跟别的朋友说他们也可以做这种方式的生产吗？
有，就是之后有很多朋友会来咨询当时的经验，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怎么样在安全的情境下去进行家中的居家生产、温柔生产。
那我要问你一个比较更重要的问题。
好，
妈妈刚刚说她觉得当年给你照顾的时候有失职，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坦诚我在比较小一点的时候曾经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当自己还没有能力去突破自己当时的不管是身体上或心灵上的现况的时候，就觉得怪别人比较容易，所以就很容易就会转向妈妈，就是说哦，一定是因为你的原因。但其实当自己去有能力去把这些问题靠自己的力量去负责起来跟解决的时候，你反而会很感谢母亲当时不管做了什么，她其实已经尽了她当年该做的事情。
所以
对，
她完全没有怪你啊，现在
对。而且其实我还蛮感谢，是因为当时妈妈然后你就说他不管我，但他其实也相对的，就是他给了我很多的自由，所以他给了我很多自由去让我去探索。
妈妈是个艺术家，你觉得他给你留下在你身上的成长带来最重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敢于做自己这件事情，他就是一种浑然天成的。
我用吉米来形容一下，浑然天成的什么意思？龙俊儿的浑然天成的这种特立独行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与生俱来。
与生俱来，
对。
你跟他认识的时候是你几岁？
二十六。
当时吸引你的是什么？你是去他的 studio？
我是他的员工。
对，应聘工作嘛。
对，我是负责音乐。
OK，
音乐部分，因为我原来是有一个职业叫 DJ，
我知道
这样子。然后他刚好需要这样子一个
音乐剪辑，
整个这些走过来，你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你会发觉龙俊儿对你的吸引最大的是什么？
我觉得
也是那种特立独行吗？
没错。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其实在某一个程度，就是让我的关于艺术方面的这个眼界是有开的，包含就是影像跟音乐。
你自己那时候，你是念地理的吧？
对，我是念地理。
OK，
对。
那你对摄影为什么会感兴趣呢？
其实我一直
应该是音乐，你本来就 DJ。
对。其实我那时候念地理的时候心里面想的是音乐，然后我自从跟音乐结缘了之后，我就一直认定音乐是我唯一的使命，所以我从来没有去想到这个摄影的这个部分。嗯，那一直到50岁，就是年过半百，有一天那个侄伶他家里放了一台那个数位相机，已经不用了，我就拿来用。那时候我们住在金瓜石。
金瓜石那个龙俊儿的小屋，
那个东北角的那个天色还有那个气候以及地形各方面我觉得很棒，有时候我看了会有一些感动在，然后就想这个相机我就拿来拍拍看。那所以就这样拍了之后，那么我在电脑里面再去呈现的过程，它刚好在经过我身边，然后就跟我分享说你这个拍得不错，这个比例或者是光影或者线条怎么样的平衡等等，他就会去谈到这些，我就觉得真的吗？我自己都没有这种感觉。然后从此就好像一个学生受到鼓励了之后，就很自动的就开始。
你在他身上也看到有浑然生成的这种对摄影的天赋吗？
我没有看出来，我没有看出来，真的。而且我现在
开玩笑啊，
没事，没问题的。
我不但没有看出来，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鼓励啊。现在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还特别的严厉，会觉得说
你怎么严厉法？
我的严厉是完全会用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跟他讲。我就比较，当我就做事的时候，我们好像并不是夫妻的关系。
你在批评艺术的时候，是不是很会不留情面呢？
不留情面的，就是我们俩蛮可怕的。
你们两个是 actually 不仅是生活的伴侣，也是工作上的伴侣，也是工作上创意的伴侣。
对，
但我听的好像是你们两个会彼此，
我们又像 partner，
会彼此要求，
也是要 roommate，就是我们都有，我们就生只是生活在这个空间。
到什么尖锐程度？能帮我们形容一下？
以前的话就是会针锋相对，
真的，
对，从针锋相对开始。慢慢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以及两个人的这种关系上面的一种体会跟改变。
那你现在什么形容现在的？现在是融合了，
现在是倒吃甘蔗，
还是妥协了，还是投降了？
倒吃甘蔗，他越来越欣赏我，然后我越来越尽兴。
恭喜！你们俩互相都在倒吃甘蔗吗？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但是已经三十三年
。
我们这边有几张作品是你的作品吧？这几张是最近拍摄还是有一段时间？
他刚刚展览，
就是最近刚好是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有一个策展人的一个主题展，主题叫做
光影
吉他艺，这样子。那我很荣幸的就是跟其他的艺术家，
我喜欢这张。这样你拍摄两个，他们在眺望一个好像，这是哪里拍的？在火车上吗？
对，香港的地铁
啊，
对啊，
或者反映一个是岁月还是反映时代？
主要是这个黑白的这个解析度，因为它是上面有一张广告叫做 Marry Me， 就是征婚的这个广告这样子，然后跟底下的这个这一对，也许是认识或是不认识，刚好形成一个。可以想象的空间这样子。
我看下面就是很多无奈。不管怎么样，摄影之路可以说是从直林的那部数位相机
是的
开展你的，
是的，
也由于龙老师的龙老师的言辞这个激励，所以现在你自己觉得这个已经成为你自己现在最主要的人生的这个工作的方向吗？现在是
本来以为音乐是我的生命的出口啊，那特别是那个从摇滚乐开始，我得到很多的能量的释放。那可是呢，从变成他的员工之后呢，在音乐方面，他拓展了我的领域，就是除了摇滚乐之外，有太多的不同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元素啊，它丰富了我音乐方面的这个知识。所以呢，我就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对音乐特别敏感的这个部分呢，加注在我的这个影像里面，那形成我自己的一个特别的风格，就是他去扫这 QR code，就会有一个音乐出来哦，这样子，对。
所以不仅是多重感官的欣赏，
对，
要这样子。但是开启这条大门的是不是龙君儿？
我觉得是
是，
否则
快点还在你身上。不过你刚刚回答了，你说这个关于艺术欣赏方面，你们两个人是倒吃甘蔗啊。想问一下，30多年的婚姻生活也是倒吃甘蔗吗？
是，
对，但是起起伏伏的，
真的起起伏伏。
他有补充，你们两位是中间有离开一小段时间，
对，
然后后来又一直在结合。此后就没有再有那种要再分开的这种争执了吧？
常有吧？
还有啊，我错过了，
就是
没有了，
没有
这个是说常有
啊，常有那是就是口角了，是不是？
就是好像，
但是分不开了吧？
就是说你看那个曲线。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但基本上长期是
你曲线，我看你画的像心电图一样。现在应该都是高潮吧，都是 happy， 对不对？最爱龙君儿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牵扯到我个人对婚就爱情跟婚姻的价值观。
还有，我应该请教你最爱金智霖是吗？
有
形容女儿可能比较
最爱女儿了。
爸爸形容女儿比较好些，形容身边另一半有点腼腆。
他真的好爱女儿。
其实大家不嫌弃了，其实他我们那时候
就爱大家不嫌弃。
对，我们那时候
真的是啊，真的是女儿
有大女儿，那她是小女儿嘛？那我们事实上四个人是不同的性质。
大女儿只跟她相差10岁，所以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
质。他就认为说，
然后还能够就是
不嫌弃
相安无事，在一个屋檐下，那就是 大家展现的那种。
他在成长过程中，你大概你三岁的时候就吉米就在旁边了嘛？他的成长的性格有没有受到你的影响？你觉得？刚刚我们听到的妈妈这边有给他的一些他的生命中的所谓的看到从母亲身上看到他的一而为这个生命中的这个
其实他很有他自己的想法，只是小时候
很有个性，
小时候因为毕竟是小孩子，那么他还没有办法就是独立，所以某一个程度他必须要去找到一个安全感，所以在有主见的这个状况之下，可是又有安全又想要寻求安全感，这个之间呢，他慢慢的去找到他自己。
那应该你扮演了一个角色，
对，我扮演一个角色呢，这个角色也是所谓的家庭主妇吧，扮演的好不好，这是
另外很多的陪伴是你啊，
对，而且其实他不只是就是我带大的，那么在就是在国中时代，他也是我班上的学生，因为他国中其实换了好几所学校，都是。适应不来啊、有一些是升学主义挂帅的、okay. 然后
你在班上
压力很大，
你在班上实际教他吗？
对，
我在班上
他是导师、
导师、
但是我一直推，就到最后他到我的国中我说好吧，那你就要到我国中来看看，然后我一直跟他介绍其他的我们同年级的其他老师，说你这个老师不错，那个老师不错
他
那我们学校的主任教务主任也很帮忙，就让他试听这样子，到最后呢，他那一天下课就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到我班上？哇，我都快昏倒了，我这样子以后要怎么带？然后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更早之前呢，他有一天跟妈妈讲，说他要叫我，他要喊我爸爸。
哦，有一天
我说啊，这你来讲，
我来讲好了。有一天我帮他洗澡，应该这样讲，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去他生父的去带他，然后他就抱的 Jimmy 就说 Jimmy 叔叔的头发好香好长，那等到他三岁的时候我们接回来之后，然后我帮他洗澡第一天他就说我能不能叫他爸爸，我说不可以啊，我们还没结婚。后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他就说爸爸早，他吓死了，因为他才26岁多一点，然后是不是你教他了？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教。那他回来以后下了课就说爸爸我回来了，那从此就爸爸爸爸，是他说不嫌弃他的主因是孩子没有嫌弃他，主动叫他爸爸。
我觉得孩子应该是爱吧，那种
爱，
基于他看到了一个你的形体，然后基本上那个就是一种他信任的
要问他
叫爸爸两个字应该就是信任嘛，
要问他一定是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有点有久远了这样子。
你觉得吉米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影响还蛮深的，而且是其实是透过生活的过程中其实会一直浮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我是承接于谁这样子。那像爸爸的话就是他其实是非常节俭的一个人，对，然后他非常的惜物，然后他对很多东西他都非常的珍惜。那我觉得像妈妈的部分比较是开创，然后他就比较是就是珍惜跟保守着就是所拥有的一切这样子。
你的成长几乎都是爸爸在帮你做生活的照顾，是吧？
主要是
不仅是学校的导师，也是家庭导师吧？
对，还有课业，然后比如说每个学校是怎么事情要做什么，
他这个父代母职做的怎么样？
做得很好他我可以感觉到他最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就比较是一个责任感，但是至少我现在看我觉得要负一个全然的责任感已经很不容易，然后我是觉得到后期的时候他是比较
越做越好，
是很比较珍惜，带着很珍惜的这份关系，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包含就是他对母亲的照顾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到爸爸真的是在成长吗？
对，因为我现在自己当妈妈之后，我就会觉得再去回想，就会觉得26岁要我做那些，我一定会觉得很烦。对，而且又不是我自己的小孩，我一定会觉得很烦这样子。但我从前不会去看到这个层面的东西，这样子。对，
我必须这样说，其实你的生命成长中有很多，也许在你同年龄的孩子，不见得能够经历过的一些生活的经验。
对。
哦，这个包括一些生活上 婚姻上、家庭上的这些改变。嗯、
对，
你现在回想看来，这一些生命中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其实不同时期看会很不一样。曾经就是有一段时期，就是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真的就会很怨怼，就会觉得啊，我的家庭为什么那么复杂？我要承担这么多复杂的情感关系跟父母的关系，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怨怼。但是我现在就完全不会是这样看，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有找到我自己去使用这些经历。
你的做的一定很对，但他们两个一定也做对了一些事情。让你们现在的情感还要维持得这么样的紧密。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很确定那东中间是有很强烈的爱的，
就是爱。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现在有能力去看到爱的部分，就是我可以收下爱的部分，然后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是一些经验，没有关系。他就是后面就是有那份爱。
他们两个现在爱你用什么形容？如胶似漆。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种天命。
天命，你还要这道菜，赶快帮我们热一热。对，
汤都已经了，
你要热一下吧，
汤都已经了。
我们再聊一下，你不必那么急，不急。
哦，好，那我再倒一下。
我们现在聊今天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主角，你自己，我们这边也有你的两个艺术作品，
对，叫做什么名字？
母与子
吗？
母与子，
母与子，是我陪麒麟他。他在初中念书的时候，有一度我们搬开金瓜石。在那个时间，我不知道我会雕塑，我不知道。那时候陪伴他的时候，刚好朋友有一块莺歌土，那他一面念书，我就在那边
雕这个。谢谢你的。
我没有学过。
这是你的初期作品啊？
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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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件
开始做。哦，哎。
越做越大，对。哇，
真的你很厉害，你真是。那这个呢？
这个是麒麟，他在21岁的时候，他在大陆，在上海的，妹妹你还记得吗？嗯，那上海什么展？艺术博览会展览的时候，那我也是陪他。他另外做的是装置展跟他的画作。那我在陪他的过程中，因为我过去陪他的时候做小型的。后来我就做的大，比较大，因为在工厂里面。那后来他除了有的时候做作品完了以后，他觉得妈妈做的好可爱，他说头发我来做，他就做了一个胖克猫。所以这是我们俩合作的，是私下好玩。
嗯，这上面是他做的，
上面是猫耳环啊，
也
那个 punk 的链子啊，
我这
那那个身体那个整个结构，因为我很喜欢做。
现在你还有没有做雕塑？
有，现在开始了。
你现在的你们两位现在是在花莲？
对
对，
居住啊，在花莲瑞穗。
瑞穗，
对。去那边多久了？
4年了。
四年多了，等疫情开始就在那边。
疫情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才搬去的。
OK。那现在在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告诉我们大家，现在在那边的，在瑞穗的情况。
现在在那边的情形总算是从一个低谷，总算是稳定了。因为刚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本来做的是空间美学，或是我会接那个公共艺术案。后来在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做，
类似在深圳，
对对对，在深圳。那我最喜欢做的，事实上并不是雕塑，我喜欢做的是空间。我一直认为建筑和空间，它就是一个。
从金瓜石的时代就看出你的自己对那个。
因为在金瓜石的时候，因为陪伴麒麟，所以那个感觉上是家庭空间美学。那个时候，因为我在《中国时报》专栏，它。帮我画插画开始，我们什么都是从无到有 DIY。
其实他有遗传你的这个美术的天赋吗？
哦，他比我强太多了，因为我老觉得他有两支笔，他有他父亲的 DNA 的一支写作的笔。
父亲也是我的朋友，对，我金卫纯社长，
金卫纯先生。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他与生俱来有一支画笔，所以墙就让他画，也不擦掉。后来就撕了很多布，我就做了很多白衣服，就让他画。所以他的画画是我觉得我看到每个人，我比较重视的是每个人的特质。我没有让他去上才艺班，没有要他什么。
但是你那对艺术爱好，你从金瓜石时代后来到深圳去做那边的整个
是都是自学的。
对对对， 我看了一些作品的照片啊，我没有到深圳看的，金花石那边我也没有有幸去拜访过。你怎么可能从照片能够学到这么，包括搭建，包括这个工程，包括一个技术性的工作？
我就从一段蕾丝花边到一个钢骨的建筑结构都是我喜欢的。
我看你在施工工地你自己去抓那些东西啊。
是是是，我的手很，我的手对我很重要，他的所有的触觉都是靠这，
而且你都是靠自己去摸，自己去碰，自己去用。
对，我相信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粗糙的手，一个女人的手啊，我全部都要靠这。
他在还没有网路之前，他经常去书店去买那种很生硬的建筑的那个书，对，那个一般人完全看不下去。然后有网路了之后，他更方便在网络上搜寻到很多他需要的，所以他与时俱进。
我都用假装的好玩的。我过去拍戏最无聊的时候，我喜欢在1970几年的时候，就刚刚台湾很多房子盖起来，可以去拿那个 catalog 有没有？然后就是哪一层楼是什么，我就去拿一大堆。
你拿那个干嘛？
拿那个假装是我买的房子。然后在拍戏空档的时候，我就会拿一支笔一直画这个厨房我该怎么样。如果我就常常玩，如果这是我的家，我从小就在玩。如果这是我的，我就会完全投入
进来。所以那时候片场没有谣言说龙俊那儿有好多房子。
对，我就一栋一栋的画，然后
去改。
我一栋一栋的设计，然后比方说，我一到这边，我坐在这边，我就会看布景，看就想，如果这个空间是我的，
缺点不要跟我讲啊。
我这边太完美了。
不要踢馆，不要踢馆。
我会做什么？就已经养成这个习惯。
我想问的就是你自己，
然后很艰辛的那种数据。
你是亲身而行，身体力行，自己来做这些事情。然后你说你最有兴趣是空间美学，可是我感觉你的艺术生命史，可以感觉从演戏时代一直到现在，几乎都不断在跳动。
对，
现在停下来了没有？
没有停下来，不可能啊！我虽然现在70几岁了，可是我觉得现在才是开始可以做自己的。
稍等一下，我们家菜也不能停，对。啊哦，来吧。
哦，好。
来告诉我们一下这道菜是什么？
这是甜菜跟浓汤，所以我们是用了发酵的蔬菜，发酵了2个月的蔬菜去调味它。
发酵2个月？
对，就是用新鲜的蔬菜去发酵，产生自然的鲜甜去调。
但你发酵2个月，你把它存在哪里啊？储藏在哪里？
储藏在玻璃罐里面，让它乳酸发酵。哇，对，
所以我们吃的是有风月的这个
有时间的，
对，好漂亮，
我来孝敬两位。
谢谢，哎呀，感恩，我赶快起身了，
感谢。
来，
你也一碗。
好好。
所以最健康的好处是什么？这个？
健康的好处。
有没有特别的说？
您喝喝看，好好。
里面的蔬菜量非常的大，所以就是我觉得浓汤是一个非常好补充大量蔬菜的方法，因为有些人刚开始吃菜吃不了那么多。
你知道我有个错觉，我以为要喝番茄酱。
真的很好。
甜菜根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营养，而且有很多抗氧化物质，但是很多人觉得它味道不是这么好，所以我们就尽量用一些其他的，像洋葱啊，或者是像菇类，然后跟发酵的蔬菜去调味它。
我也尝到洋葱的味道，对。
对对对，
还有点辣辣的味道啊。
对，我们有放一些发酵的辣椒在里面，对，就是让它的风味变得很多元。那这是一个非常好大量补充蔬菜的方式。
这也是你家里经常准备的？
这是刚好是我最近我们的食堂，就是最近的这个季节性的一个菜单有的其中一道，这样
非常好。回到您的这个跳动的事业，现在你们两位在花莲瑞穗现在稳定下来4年的过来嘛，现在那边是有一个基地是吧？
是的
、现在很幸运是瑞穗乡公所乡长，他因为知道我做雕塑然后呢我的空间不够，就给了我一个闲置空间。那目前的身份是瑞穗乡公所后站基地的文化执行长。
执行长好。
你好。
原来是东部常看你。
没有，其实看起来好像很沉重，事实上我觉得到了70岁以后， 我觉得我最喜欢做的还是空间，这个空间涵盖的东西很
大。那因为将来在瑞穗乡地点，他们也许有一些空间的利用。
对，因为空间里面也有公共艺术，那还有策展。因为我在。
不，你工作才刚接任嘛，对不对？
对，
你不能那么快的计划都十年计划都出来了。
对对对，事实上它有个七八年的时间。
对对对。
哎，对对对，对我来讲，就是我没有感觉到，我并没有感觉退不退休的问题。
所以执行长，你现在在瑞穗乡将来
不要叫我执行长，这样子
你刚刚才就任，我当然要叫你多叫你几次啊。
他们是刚刚想出来的方式，那个一个都。
那瑞穗乡的最新的乡民。好不好？
好，乡民比较好。
乡民的，你们两位都是
乡民。
所以现在在那边，将来是不是想把它变成一个，也是一个艺术的聚落，也是一个希望。因为你以前的工作就是把艺术家能够集合起来。
集合，
对对。
其实，在1980年代的时候，
我想想，40年前呢，
1980年的我从尼泊尔回来，也算是刚刚办完尼泊尔展，算是很早。我第一个去尼泊尔回来之后，那时候真的是向往艺术，希望说所谓的素人艺术家他们有展览的地方。直到现在我还是这种感觉，
那股热情都还在。
这因为我本身就是素人，那我素人的一种天马行空的东西，可是我不是专业学校或是正规的，所以常常会感觉到如果我要进入真正的所谓的一个体系里面，我怎么走得进画廊里面。
您觉得当初的这个一段演艺的事业是耽误了你的艺术创作过程，还是艺术创作过程是因为演出
的武侠片的时候，我真的是尤其是在当1980年代的时候，90年代，我很怕就是放那种老的片子，我曾经拍的武侠片，我就会想哭，我不想看，因为我觉得我拍了100多部啊，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活道具，因为那时候我是单亲妈妈，我带着我的女儿，我没有拍，我从邵氏回来，我没有拍戏的时候，我该做什么？事实上，我当年考上邵氏的时候，我19岁，我去的时候因为太小了，感觉只有13、14岁，后也不知道人家不知道，因为妆都上不去。后来我就从副实习场记做到场记，再做到快到副导演的时候，我妈妈觉得我应该回台湾，可是生命那个过程又让我走进了当年的1980年代1970年代初期的独立制片，那个是武打片、拳脚片的刚刚开始，我就在那段时间里面拍了，就是每天都在片场。
你现在不想看的电影？
一些我完全都不愿意提。有直林道好大，他不知道我曾经拍过戏。他
婚前那段岁月，你现在看起来你一点都不怀念。
后来到我前几年的时候，我大概70岁，我看。就我70岁的时候，就前几年有一次就是生病很不舒服，不知道怎么翻到了从前的，好像在大陆的百度还是什么上面看到，突然很振奋，我吓一大跳，觉得我的那原来我的 DNA 我的体质那么好，我可以从这个桌子跳下去，然后再转几圈还可以飞回来，还可以这样踢出去。
那是真眼，不是替身嘛，对不对？
在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活道具，而且我也很好使用，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大牌。
可是，不管怎么样，两位不觉得生命中在你身上放下了无数本剧本？
太多了，那个时期
无数本剧本，而且这个剧本到现在如您所讲的还是非常的热情的很，而且是热腾腾的还在，
热腾腾的，
对吧？
对。
所以两位可不可能合在一起要办个什么展览，或者将来未来有没有这个计划呢？
我们好想跟直林一块展，可是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三个人，那有意思、啊。
我很想跟他，然后他前几天我们深谈过，他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像我，如果你要我回去跟你在一块儿办展览，不论是画展或是什么展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像你现在要你回去拍武侠片，你愿意吗？ 所以每个人都走到不同的阶段，
哦，好，蛮礼貌的婉拒了，
哎，是非常所以他这句话在上个礼拜跟我讲了之后，我就决定我自己啊，我自己扮一个素人展。
吉米呢？
吉米，我不会跟他一块展。
为什么？因为他是前辈。
不是，因为风格不一样。哎，因为我给我自己在75岁，明年我75岁，我给我自己一个素人展。我会觉得，当我在倒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个 ending 的感觉。
我在此先恭贺。但吉米也不能让他闲着，对，
他有他自己
刚刚完成展览嘛，
对吗？他有他
接下来的，你是继续在东部发展你的作品，还是自己会更多的形式会有更多的创意的？
我觉得在东部我们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现在稳定下来，那有一些计划，包含就是刚刚的这个这个基地的这个计划，还有我们有一个小的咖啡。那么有开几天，让自己在那个地方有一点点
互动，
有一点点互动，然后有一点点收入。
名字
叫做
不要讲啊，
当然要讲，
长的名字讲啊，
不要
讲完，当大家都记不得，
不要讲啊。
Studio 193老公路，
不要讲。
很高兴看到两位啊，
也
高兴看到你。其实我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金士林跟爸爸就是金惠泉先生合著的书，这本书谈的是，我觉得这个书名刚好给我们有一个，给我们今天的结语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啊。人生总会有答案，而这个答案经常有时候最后美的让我们难以想象。
是的，
感谢两位，
好，
感谢三位哦，对不对？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祝福我们每一位的人生都跟我们的两位一样，充满了希望的未来。还有75岁的这个展览啊，
对，真的。
谢谢。